了解才能更好地相处与生活。同声同路人中文广播节目为您生活的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答疑解惑，让您更深入了解澳洲，融入社区生活。了解澳洲，服务社区。同声同路人中文普通话节目每周二晚10点至12点与您相约 3WBC FM 94.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4.1 同声同路人，我是 Susan。 那一个月的时间就很快又到月底了，那我们在上一个月的月底的时候呢，就跟我们的陈巧怡律师一起有探讨过关于在这个疫情之下我们的这些租赁合同该何处何从。那现在呢，我们又到了这个月尾，又继续的请来了陈巧怡律师为我们继续的解读我们上一次讲到的这些关于疫情之下的商业租赁的问题。陈巧怡律师你好。
你好 Susan。
嗯，
上次我们讲到就是关于那个中央内阁的那个强制法则嘛，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们说我们在等维州的法规出来，
对，
结果好像是我们的直播的下一天就已经出来了法规，5月1号。
嗯，
对，所以5月1号的新法规其实还蛮跟那个准则是有蛮大的区别的，很重要的地方都不一样。然后感觉呢，就是我们之前谈到的一些觉得哎好像不公平啊，或者是比较偏一边
就比较偏左的地方，好像也有得到了改变，
对对对，多做了一些调整。
哦，
对，所以呢，今天主要就是要跟大家讲一下，解释一下，在这个新的法规之下呢，如果你是一个商业的租赁的一个生意人，你应该怎么样运作，或者是你是一个业主的话，现在相关的法律是怎样的？
对，
然后基本上呢，今天会讲到的三个大主题，一个就是要减租的程序，
嗯，
然后一个就是业主关于减租的方案，就是要考虑什么这样子，然后第三个就是其他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须知。当然就是在开始之前呢还是一样的，就是这一个法规只是适用于中小型企业的租客，也就是说年收入少于5000万，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公司如果你有其他的比如说母公司子公司的话，它可能会把你的年收入算在一起，可是我觉得应该会适用于大多数的听众，应该都是属于中小型企业的。然后呢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因为这个法规呢它算是一个临时的法规吧，就是疫情之下的其中一个改变也是临时的，它的相关的期间是3月29号，今年3月29号到今年的9月29号这6个月。所以等一下如果我们讲到相关期呢，就是在讲这一个这样子然后这个租赁呢，就算你是中小型企业，它也不适合于某一些比如说农田啊农业田园放牧的那样子的租赁，它就比较适合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店家的那种，或者在 shopping center 里面这样子都 OK。
我们普遍的零售业或者是这种写字楼商铺这样子的楼。
对，没错。然后那我们就进入主题。那第一个主题是关于租客要求业主减租的程序，先跟大家讲一下这整个程序是怎样的。第一个步骤呢，就是租客要向业主提出一个书面的要求，然后书面的要求需要包括一些材料第一个呢就是说是租客要说他自己是一个合法规条件的一个租赁的一个声明，也就是说我的租赁是符合这个法规下面的，比如说刚刚苏珍讲的零售的或者是写字楼的那样子，就要写一个声明。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要有一个中小型企业的证明，也就是通常我们都会可以比如说出示一个profit and loss statement， 看一下去年就一年内营业额是少于5000万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
就是一个证据，
这个营业额是少于5000万就可以了，对吧？
是的是的。
嗯，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必须要申请 job keeper 的这一个方案，政府的补助。
嗯，
那我相信这个大家应该都已经申请，而且我听很多我的客户说他们已经是拿到钱了，
对，
就是开始接受补助了。所以其实这个也还蛮容易符合的吧，就是说很容易证明，但是这个是一个租客要提出的一个证据之一这样子。然后呢，你交把这些东西呢都交给房东，就你的业主之后呢，业主呢必须在14天内给租客一个关于租金减免的一个提案。
嗯，
除非他跟你说，比如说需要多一点时间什么的，不然的话就是在14天内。然后第三呢，就是他给你提案之后呢，你们就必须要进行协商或者商谈。就比如说业主给了租客提案，租客可能会同意或者可能会不同意，或者可能会说哦，可是我需要什么什么这样子啊，然后会一来一往的这样子，就开始了进入这个协商的过程。然后双方应该要尽力的达到一个共识，但是当然我们看到的有很多可能是不能达到共识的，尤其是在我觉得尤其是在没有任何律师的协助下，我发现就是会比较强势吧，某一方不管是哪一方，然后有可能就不能达到共识。那如果不能达到共识的话怎么办呢？下一步第四步就是可以去叫做 Victorian Small Business Commissioner， 就是维多利亚的那个中小型企业委员会，去进行一个调解。这个调解目前他们是说是免费提供这个服务，也就是说如果你决定不要找律师的话，甚至你可以走到这一步都会是免费的。一般来说他们有收一个就是不是疫情相关的东的这种调解，他们会有收一个400块钱的费用，好像是395块
行政费用那样子了。
嗯，就是他们很便宜的可以帮忙安排这些，然后帮忙找那个 mediator 来调解这样子。
嗯，
但是如果是关于这一个法规下面的调解是免费。
嗯，
然后那当然有可能调解会成功，有可能调解不成功。我觉得很多的到了这一步也都会成功，可是真的如果不成功的话，第五个步骤就是你可以去到法院，或者是去到那个民事和行政法庭，也就是 VCAT 这样子，然后就开始你进行你的诉讼。嗯，所以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流程了。然后当然内容呢，也就是说比较重要的，也就是我们第二个部分要讲到的，就是业主关于减租的这个方案。因为大家可能会记得，就是上次我们讲到那个的强制行为准则的时候呢，有14个要求嘛，然后写得非常的具体这样子。然后法规呢，这个也是一个蛮大改变的地方。它这里法规这里是这么说的，就是业主不是收到14天内就要给一个提案嘛？那这个提案呢，有4个东西。第一个呢是4个要点了，应该说，第一个就是关于他必须要有关于租赁的所有情况以来参考，但是这个他并没有说就是所有情况具体上是什么情况，他就只是说业主需要考虑前面的情况，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方案呢必须是高达100%的租金，在相关期间的租金，也就是说最多你可以比如说同意在3月29号到9月29号之间的全部租金，在这个方案里面你可以提到这样子。
嗯，
然后
可以全部这么多
对，可以就是这个提案可以关于全部的这6个月内的租金这样子。他没有说比如说如果你之后要的话还要减租的话，他就没有包括在这个法规里面。
嗯，明白。
然后呢下一个点就是除非双方另外协议，减租的部分至少是50%是减免，然后另外50%是可以有其他的方式。也就是说就是比如说如果最后减的部分是减10000的话，5000块钱是赦免的，就减免，然后另外的5000块可以用其他双方可以想得到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减或者是赊欠这样子。那之前在那个的行为准则里面呢，他就写得很明白，这50%另外50%是赊欠嘛。
嗯，
可是这个就他就是把它开放性的，然后看这三项，因为有四项要注意的要点嘛，看这三项就已经可以感觉得到，就是那个法规还是比较比较通融
一点了，
是就是开放给所有生意人自己想各种可以进行的方案，毕竟每一个租赁不同，然后法规也是不是租赁不同，然后他们的那个里面的合约不同，生意性质不同，所以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碰撞这样子。那第四点呢，就是说方案必须要考虑到什么情况呢？第一点就是说租客在相关营业期间的营业额的减少，这是第一点要考虑到的。第二点呢，就是是否有减免其他的费用，比如说 outgoings 那些，业主是否已经有减免了费用。第三点就是如果不减少足够的金额的话呢，会不会影响到租客继续履行租赁的义务，包括付租金的义务，也就是说如果我不给他减够多的话，他会不会连房租都付不起这样子。然后第四点呢，就是业主自己的经济条件是否允许减租，或者是他有没有得到，比如说他有贷款，他有没有得到贷方的补助或者是救济。然后第五点就是 outgoings 是否有减少这样子。所以你看这五个点呢，就是说方案必须要考虑，他并没有说强制性的怎么样。然后这个很大的不同是之前在那个内阁的行为准则那时候呢，他是有说就是其实他减免的部分就是在相当于是租客的营业额减少多少就要减多少，
嗯，
那样子百分比还记得吗？
对对对，
所以
那个还挺霸王的其实。
对，所以这个时候当初如果是说在那个准则下面，如果租客他把生意关掉了的话，其实他的租金也就是百分之百要减，然后50%是减免，然后另外50%是赊欠嘛。那现在已经是不一样了，所以其实当这个法规出来的时候呢，就突然就是感觉对业主还挺好的了，然后很多业主就开始找律师，想要赶快把这件事情定案下来。因为基本上我看到的业主多数都是希望可以给租客一些通融，可是可能不是说百分之百，甚至可能 you know 50%也许，然后可是租客可能就会说哦，我的损失是百分之百这样子，
嗯，就希望要更多的一个减免。
对对，所以这个的话就我觉得还蛮人性化的，而且也有考虑到就是业主自己的经济条件这样子。
嗯，
然后这个就是关于那个减租的方案，然后还蛮人性化的。当然就是还有一些就是不一样的一个点，还挺有趣的，就是说比如说一个业主和一个租客他们进行了这个程序，然后他们最后是不是得到了一个已经同意下来了 OK 现在是多少钱的减免。那如果这个租客他之后发现他又有一些问题这样子的话，他还可以继续的再跟房东再重来一次这整个过程
啊，就是还可以，就譬如说这个房东他一开始已经跟这个租客协商好了啊，譬如说减免他50% 的这一个租金，然后后面如果说这一个租客他就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他的生意可能又就是更加差了，然后他又可以因为这一个东西再继续去跟这个房东再去协商，再进行第二次的减免，是这个意思吗？
是。
哦，
那我们可以想到，我之前在出这个法规出来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有什么样的可能会让这个租客他又再进行多一次嘛，因为在这个6个月期间，可是我看到的就是我们有一些好消息嘛，就是6月1号开始那个我们的禁令就比较减缓，就比较开放了一些嘛，那肯定会有很多人想要出门，对不对？然后有一些生意他们可能是在第一次，就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期间他有被影响，可是他可能不是影响的特别的严重，但是也有可能在这个大家都出门的情况下，如果一旦疫情又在爆发的话，是不是可能会有更加的严格的限制，或者甚至是说比如说一个餐厅 对，完全是打个比方，一个餐厅之前也就是现在的期间，他可能做一些 takeaway 这样子，然后他本来就是一个小餐厅，然后本来就是很多人会 takeaway 的那一种，那可能他的实际上收入的减少可能比如说 30%， 百分之对啊，可能30%-40%，但是如果当开了之后不是很多人嘛，那如果他的比如说他的一个他的有人在他的餐厅吃东西了之后，然后罹患了这个病毒的话，是不是会很大幅度的降低每个别人会去他的餐厅的那个几率？
至少还有别人可能就隔离14天了。
对，像那个麦当劳，可能大家不去那个地方买东西了，对吧？最近
对，
然后那他这样子的影响的话，而且因为餐厅并有很多间嘛，那可能会有一些造成一些比较长久性或者是连续几个月的影响。那这样的情况，他可能是一开始得到一点减免，比如说他可能得到20%，因为他的生意损失了30%这样。可是之后他可能生意就损失不止50%了，对不对？然后可能会到一个程度，他不能够付租金，所以要重新申请那个业主是可以的，在这个法规下。
但是那这个业主是也是必须得要同意吗？就譬如说因为业主他可能第一次的时候他也是为双方着想，他也比较让步，已经是减免了蛮多那样子。因为我们也有讲过，其实相信蛮多的业主他其实也就是有一两个这种放租的物业，然后都是依照这个租金去 cover 他其他的费用，甚至是他自己的这个日常生活。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业主面对房东面对这个房客他的第二次的要求减免，那他是不是也一定是要去进行这一个减免呢？
那就是根据这个法规来说，他还是一样重复，也就是说14天内那个业主必须要给一个方案，但是因为这个方案不是强制性的嘛，所以就是说可以考虑几个点。第一就是租赁所有情况，那现在租赁的情况就包括了我之前给过你一次减免，对吧？然后第二个可能就是想到那个租约是多少，租金要减多少。然后第三个呢，本来一开始法规不是说减少的部分至少是50%就是减免，另外50%是可能是赊欠或者其他方式。
对，
如果是第二次或者是第三次第四次的话呢，就没有这一条了。也就是说因为不可能每一次他给你减掉的时候都一定要一半部分是把它减免嘛。
对，
这样子的话对业主其实不太公平，所以其实如果是第二次的话不一定要，可能就是说我让你全部都用赊欠的方式，这样子。就是相对给你一些通融时间，但是也没有强制性的说就是业主一定要给一个怎样的方案，也就只是说会给一个提案，会给一个回复这样子。当然就
是
考虑到考虑到刚刚的所有的情况，然后给一个合理的一个提案，然后就开始就继续那个过程协调，然后如果不成的话又要去那个 mediation 协商那样子调解。然后因为刚刚一直讲到的就是有赊欠的部分嘛，就是说那赊欠的方式也是很重要，就是要知道赊欠的话可以欠多久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因为如果根据这个法规来说呢，如果双方已经同意了有一些部分是用赊欠的方式的话呢，不能够在那个相关期间结束之前，也就是说9月29号或者是租赁到期的日期之前，以那个比较早的为准来要求租客支付赊欠的租金。也就是说如果现在给你欠的话呢，就是最早可以还的日期是9月30号这样子，开始还的日期。然后要拖可以拖多久呢？在那个法规下是说24个月的分期付款可以。这个他是这么说，可是他也有说就是如果业主和租客要另外协议也是可以的。然后这个部分呢，赊欠部分是不可以收利息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有赊欠的话呢，业主也应该要继续的就是延长这一部分的 租期，但是这个两双方可以同意要或者不要这样子。
嗯嗯，那我比较好奇是，那如果说双方，就譬如说这个租客他就递了一份这个申请过去，但是房东他可能不太同意，所以他们双方就在来来回回的去商讨，去达成一个共识。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这个房客需要给租金吗？
这个房客其实按道理来说他是需要的，可是我的那个经验来看，多数的租客都是停止付了租金的。对，
就是等到这个大家双方的共识出来了之后，然后再去把这个租金啊各方面的东西一次性解决，是吗？
是，可是其实法律并没有说可以停止付租金这件事情，只是说我的经验，我看到的都是他们都会停了。那为什么他们会停呢？就是因为他还有这个法规里面也有一条是说到，如果是这个期间，也就是说9月29号之前他没有付租金的话，业主并不能够就是把他赶走，也不能够兑现他的保证金。那如果业主违反这个的话呢，他是可以收到罚款的，然后最高的罚款是一项是3300多块钱这样子。所以如果你有比如说做超过一项的话，它是可以叠加的。所以因为这一条，所以比较少的业主能够，应该说因为这一条，我觉得比较多的租客可以比较肆意妄为一点。最近关于这个租金的部分，
比较稍微的在这个疫情的这半年里面可以稍微的拖欠一点那样子。
对，可是我对于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来讲，就是我们帮业主的时候呢，比如说在提案的时候也会提到你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已经欠了租金啊，然后如果比如说这个提案不通过，因为提案通过就是让你赊欠嘛，对不对？一部分减免，一部分赊欠。那提案如果不通过的话，然后你又没有付租金的话，我们就直接9月30号就会告你这样子。因为除非有那个疫情，当然我们不知道它会怎么改变，所以这个法律其实它可能还是会变的。因为到时候如果很严重，也许会有一个法律说把这个期限再延长，我们也不知道。可是只能够是照现在的情况下怎么做这样子。
对。
然后另外一些也是比较细微的一些点呢、就是说业主可能会想就是 outgoings怎么样收这样子。如果是租客有一段时间不营业的话，法规上是说业主可以考虑不收 outgoings 或者其他费用。那当然就是如果不收的话，他也可以停止或者减少某些服务，如果是说没有开生意，没有做生意的话。那这个还蛮有趣的，因为他只是说考虑，
就不一定是必须要这么做的了、
对，所以他跟那个准则也是蛮不同的。
对，
那有时候当然就是会比如说 outgoing， 他有时候是跟很多时候他都是跟租金一起付的，所以他可能在前一个月就付了这一个月的，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付了嘛。那如果是有那种中间性的，也就是说你已经跟人家收了这个 outgoings 了，然后他确实关了，你确实可以停止这些服务的话，你就应该要尽早把这个余额退回给租客，这个也是有明文规定的。
但是如果说是这个租客他在就是向房东提交这个提案的时候，他也是可以要求去减免这个 outgoing， 或者是把它延期拖到在这个九月份以后再去付，是可以的对吗？
申请吗你说？
对对，
可以可以。可是一般呢就是在这个法规肯定是可以的，只是说那个法规里面只有说就是说你想要申请一个减免的话呢，你需要做的就是把那三个文件交给房东，然后房东14天之内他会回复你，那他需要考虑到这一系列的东西。其实他是把那个主动权他交给那个业主，然后希望他的应该是希望业主是可以做那个比较懂得法律怎么运用的，然后去进行这个。可是我有看到的都会比如说是我们帮业主的话的情况下呢，我也会有看到就是对方，也就是说租客，他们也会说我们的生意损失了多少%啊，然后我们希望达到什么样，他们会说的。
所以具体还是得要看双方是怎么样沟通，然后
是因为这个没有说可以不可以，他其实这个都是靠个人的创意嘛，对不对？策略和创意那些。对对。然后另外一个挺有趣的点，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租赁嘛，他平常是就看你的租约怎么写，通常是每年都有增加、对吧？4%或3%，然后5年内又会再增加，又会做一个 market review。对对对，然后在这个相关期间呢，就不能够增加租金，他只有这么写。
嗯，
可是他没有写不能做 review。对，所以这个也是挺有趣的。所以呢，我的有一个客户，他已经就是他也是业主啊，他已经期盼这个 review， 他已经期盼了一年了。其实，因为他感觉他的那个租金太低
太低
了，然后到。对，然后到现在这个时候他就很懊恼，可是他说我就跟他说不能够增加，这样子只有唯一可以增加的就是以营业额来计算的那种店面的租赁，
嗯，
因为那种是以营业额算的，其他的都不能够增加嘛。那我跟他说，如果说你要做一个 review， 就要考虑到现在的环境适不适合。我的意思是说，他可以说哦，我们延迟半年，他也可以现在做，可是我不知道哪一个对他来说会比较好，因为当然这个 review 是跟市价做相比嘛。那现在的市场的话，它可能 rent 不是那么高的一个市场，也有可能，我不确定，可能每一种不同的形式会不一样吧。然后他觉得就是他是一个加油站的业主、所以他觉得没有什么影响，然后他觉得他想要现在做。我说你可以现在做，可是就是说你可以做了之后，你不能够现在开始增加，你也只能说就是9月30号开始增加，这样子。
那这个会不会是有一个时效性呢？譬如说我现在做了这个 review， 但是我要到9月30号以后我才能增加的话，那会不会到那个时候可能譬如说那个租客他觉得诶，你现在这个 review 跟我现在九月底这个时候的市场的这个状况不太一样，所以我不认同你之前的 review， 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呢？
应该不会。因为我觉得相反的情况还有可能会一点、这个情况不会，因为本来那个租赁就有写什么时候要做一个 review 嘛、所以你在那个时候做的话是比较合适的，而你如果你选择不在那个时候做的话，你必须要有双方的签字。我会强烈的建议要双方的签字，因为比如说你自己心里想，哎呀，我是一个业主啊，然后我心里想说，现在反正经济那么不好，不然的话我就等半年后，说不定这里就完全好了，就恢复到之前。那半年后我在做那个 review 的时候，如果我是租客的律师的话，我可能就会说，这个东西你之前就应该做，你现在已经错过了。对不对？然后我们也可能可以说，那你之前应该做的时候，那时候的租金可没有现在这个时候高，所以这个是最好是跟着你的租赁。如果你不想跟着租赁的话，双方另行协议的话，必须要签字。
白纸黑字还是比较有这个真凭实据一点。
对。然后这里最后一个点就是说，如果租客在减少营业时间，或者是他们选择在疫情之间他们选择关掉他们的生意的话呢，也是不能够作为违约来对待、就是即使租赁写不能关，他们也可以关，这样子。然后在这个情况下，业主也是不能把他们租出去，或者是不能够用他们的保证金来兑现，这样子。如果违反的话，也是会有一个罚款，最高是3300块，所以这些全部都是叠加的，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挺有趣的，因为之前有一个新闻嘛，不是说一个很大的 shopping center 他要开始告所有违约而关闭的那种小的那种零售的商店嘛。对对对，所以这个是挺有趣的，他们应该就不能够进行了，这样。然后通常呢，来找我们的客户，我们都会跟他说，就是双方就是根据这个法规来说，双方需要采取比较合作、合理和真诚的去讨论和具体的行动，关于任何的协商的这个方面。对，而且很重要的是，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说，如果没有解决，那最后可能是会闹上法院的嘛。那法院可能会很重视这一个条款。 也就是说法院不会喜欢看到任何的比如说压榨另外一方的行为。所以这些都可以在书面上呈现出来，就是双方合作这样子。这还挺重要的。
那就回到刚刚讲到这个因为疫情原因可能有些租客他的商店会关门，那如果说譬如说是有一些租客他是整个生意真的是完全都做不下去了，他是倒闭了的话，那他们之间但是他跟这个房东之间签的这一个租赁合同还没有到期，那在这个情况下这个房客他是可以申请就是提前去结束这一个租赁吗？
如果他已经倒闭了，也就是说他已经清盘了，那他就不用担心这个。因为他们的那个清盘师会帮他们接手这个业务，基本上呢就是也只能够是提前的结束掉了。对，对，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我觉得下个月可能我们可以来探讨的话题，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嘛，很多人因为其实租赁合约都会有一个个人的担保，所以 director 都是个人担保嘛。然后很多人会比较担心说如果我现在没有付租金的话我会不会被告啊，然后如果被告的话我会不会破产，
对，
如果破产的时候是怎样的，是什么时候。然后我就发现很多的华人朋友可能对于破产这个概念并不是很熟悉，或者是说公司和个人的破产的这个流程和概念都不熟悉，然后我觉得这可以讲一集。
对，那大家又可以再期待了。
对，
对，那我们现在呢就先进入一段音乐，在音乐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好，
欢迎再次回来 FM94.1 同声同路人。那我们继续还有陈巧仪律师在旁边继续为我们分享一些关于这个疫情下我们的租赁合同该怎么办。那其实刚刚我们在播音乐的期间有谈到说，因为现在看到其实我们澳洲的这个疫情总体来说还是挺向好的，那我们的各种的这个lockdown 的这个限令也是慢慢的解除，然后也现在可以少人的在餐厅里面饮食啊，或者是出来做更多的事情了。那其实在这一种情况下这个租客如果他还是需要说譬如说这个租金减免减到去九月份的话，那其实对于房东来说会不会也是一个挺大的负担呢？因为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觉得现在才五月底，可能到六月七月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这个商业环境就可以有所缓解了。那是不是一定我们的讲到的这个减免计划一定是得要到九月底呢？
其实它不一定是要到九月底的，因为它的那个法规里面其实它是说就是高达100%的相关期间的租金嘛，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也可以就只有到现在。但是我在想啊，就是他这样子写高达，然后他另外一条里面又写可以第二次第三次，他可能就是想说如果我们真的只是谈这三个月的房租，比如说三月到六月的租金这样子，然后八月又来一波的话，他可以把这个有这个机会可以让那个租客再申请一次，有可能。但是当然房东可以选择，就是业主可以选择说反正我就给你扣吧，或者给你减免到九月，甚至我还有客户就是到年尾的都有，就是为了显示其实就是还蛮合作合理然后真诚的。然后我这里收到的讯息其实就是说很多的业主他们其实有一些债务情况的话或者贷款的话，他们虽然是说可以好像是减缓六个月，可是在六个月后呢他们还是需要一次性的付一笔利息的，所以其实他们的压力也是挺大的，所以这个也可以呈现在那个提案里面，也可以写到。所以还蛮开放的，好像都可以，两个都可以，可以就是阶段性的给，然后开放机会让租客再申请一次，也可以说一次性的给长一点，可是可能呢就相对的百分比降低也是可以。
那我还有一个比较好奇的地方是，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的是譬如说现在 这个租客跟房东已经提过一次案，然后双方沟通好了，做一次减免，然后后面如果情况有变的话，那这个租客还可以继续去提案，就申请譬如说更多的优惠之类的。那反过来，如果说第一次这个租客他给的提案的时候，这个房东他也是很潇洒，就是想着就是大家都对大家都好的一个态度吧，然后就给他一个很好的减免。但是后面譬如说到了几个月之后，这个明显我们整个市场都是向好了，或者说如果我们这么 lucky， 这个营业是可以回到了我们疫情之前那样子。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房东他能不能够说他自己做出一个提案，再重新去review 或者是改变他之前承诺的这个减免呢？
应该是不能。因为这个法律上写的蛮清楚的，就是说只有在那个租客的经济情况有了重大的变化，他们可以申请第二次。
所以说
其实还蛮搞笑的。其实一开始那个中央内阁准则出来的时候，那一些可能马上采取行动的那些租客，依赖着那个中央的那个准则去进行，可能有一个合约，新的合约双方签字了，他们相对是赚到了。其实
对，
所以其实这个也就是说让业主就是考虑清楚，只能给你能够负担的。一般情况下业主还是相对比较能够负担的，我发现。因为可能当然就是他们确实是有贷款什么的，只要是能够持缴，然后两个就是比如说租客开始付租金的时候呢，也就是业主要开始付利息的时候，把那个时间调整一下，基本上业主还是可以，因为现在没有义务让你一定要给到什么多大的减免，对不 对？所以如果你真的太慷慨的话，法律是没有说你可以再进行一个提案，可是当然就是你自己跟对方私下的谈，就变成你自己谈了，没有法律保护你的情况下你谈，然后如果双方同意的话可以再签一个合约。是
这一个合约有法律效应吗？
当然呢，可以啊，就是只要你所签的合约不违法，它也不是说违法，只是说法律没有这么写，它都是有法律效应的。对，可以的。比较难实现呢，我觉得。
对。那譬如说是在最近这一段时间，我相信其实应该也是有不少的这个租客或者房东是有接触到关于这个租金减免的提议。那其实你在这里有没有一些什么实际上的一些小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房东还有我们的租客呢？
其实就是我会有蛮多次，我觉得还蛮诡异的。其实很多时候呢，一开始的时候租客就会一直嚷嚷着想要减租减租。
对，我相信大家都是这么想。
是，然后我们就会要求说，那你给我们一个证据证明你的营业额下降。这个时候可以说是打退了一半的租客。不知道为什么耶，就是还蛮奇怪的。或者是说他们只愿意让会计师写一封信说我确定我的租客的那个营业额下降100%这样。
对，因为
然后在这个时候我就会说这是不是一个证据。
那通常其实怎么样才算是一个证据呢？怎么样才可以去proof 证实到这一个事情呢？
其实会有比如说 BAS 那一种申报的那种，
就交给税局的那些文件，
对，或者是一些财务报表，我会觉得这些才是证据。当然因为这个是一个新法律，每个人可能有每个人的见解，所以这个时候不一定每一个人的做法都是一样的。可是我觉得我的这个做法帮助业主来说还是蛮有效的。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多租客都不愿意真的提供他们的财务报表这样子。
是不是怕自己的一些可能商业上面的东西被人家知道了？
我也在想，有可能，或者是说他们还没做呢，也有可能。
对，而且就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也知道，像 BAS， 像我们的这个 financial statement， 我们的公司的财务报表，其实他们都是 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挺后才做，譬如说现在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公司它是在做上一年2019年这个财政年度的报表，那所以其实它也根本没有办法去提供现在这个时候的报表可以去体现到这个疫情对他们的这个生意啊他们的营业额的一个影响。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就如果说你是在负责帮这个房东或帮这个租客去做这个提案的话，你会建议他们要提供一些怎样的一些其他的证据可以去证明他们目前是的确受到了这一些影响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文件，比如说那个 FPOS 的 POS 机会有一些收入的一些
收入的流水，
对对，还有就是说他们去申请 JobKeeper 的时候也是要证明他们的营业额减少的呀，所以那一个同样的文件就可以用来给业主，其实
明白
而
且是他们必须得要申请了 JobKeeper 之后才能够去申请这一个减免，对吧？
对，必须，对。
那你在平时的实力上也有没有还有些什么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呢？
实力上来说，很多的租客都会，如果我是帮租客的话，其实很多租客都会想要提早终止合约，因为他们发现就是现在大家都好像在家能够上班，然后整个系统做一个升级，有些人会感觉我的公司其实不需要那么多人，也不需要那么多空，
不需要这么大的地方，可能
对对对对对，或者是说我本来就已经不想要。我想要提早关门这样子上网卖啊，或者是卖一些东西的话然后会有这一些情况的，可是其实法律并没有说让你可以去提早终止合约，那有时候你只能够选择比如说你要减租还是你要终止合约，因为你减租的话合约有可能是会延长的，尤其是有赊欠的部分刚刚有提到所以你自己要做一个考量，那你如果说比如说我其实是想要终止合约的话，那你不需要走这一个减租的这个路，你可能可以给业主一个 offer，比如说我再付你多久啊或者是怎么样啊，要怎样才能够提早退出啊，当然业主不一定会同意啊，对吧，
但也是可以去一起协商，
可以试试看，可是这个要蛮小心的，对因为你一旦透露了你想要解约这样子的话，之后可能业主会蛮小心的，只要你的租金一迟还是什么的，他们就会很小心这样子，
一直会盯
着。可是也是有一些好的业主，比如说他知道你可能经营不下去，他也不想要，比如说我现在给你赊欠，然后欠到年尾你突然破产了，对吧？然后我什么都收不到，然后我还要重新租给别人，那不然的话，我们就同意，比如说你再跟我租半年期间，我尽量去找另外一个人来补上。也是有可能的呀，所以其实都是要看个案而定，对。
还有就刚刚提到的这个就是可以赊欠这个租金，那讲到说是可以从9月30号开始就赊欠，大概是24个月左右嘛。那如果说譬如有一些人他们的这个租约其实可能是到这个今年的10月份啊11月份它就已经是到期的话，那其实他们还可以拖欠这么久吗？
他们就要相对的就是延长那个租约，就是再延长2年24个月才能够拖欠那么久，对。
就必须就是他们拖欠的期间一定是他们的租约还是生效的这个期间之内，
是应该要是的。
就如果不然的话，那等于说就我们来一个极端一点的例子，就譬如说有一个租客他的这个租赁合同是到10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是停止了然后他现在去给这个提案，就是说希望是可以稍微的减免而且拖欠，那我们刚刚知道我们现在这个法律是拖欠的部分是到9月30号以后才需要支付的，那是不是等于说他在9月到10月10月的这一个月里面他就要把之前拖欠的那些费用全部都给了呢？
应该不是，因为其实如果他那么快，如果是他这样子的情况，他那么快的就要合约已经要结束的情况下呢，他可能比较不适合要减租吧。
嗯，
如果他之后 option 没有要 renew， 他可能应该要协商提早终止合约。
嗯，
这样子对他可能会比较好。嗯，因为不然的话，其实是有说你可能比如说在你的那个租金租约的结束之前，或者是24个月比较长的来为准，然后也可以另行，当然也是可以另外协商分期付款。但是你想一下，哪一个业主会相信你现在付不出来的租金你可以在一个月内付掉？
对，这个对他们就压力其实也很大。
对，所以基本上不会有这样子的。我觉得在那个实际上来讲，业主他找个律师的话都不会建议他这样子做。嗯，不然就是在拖，比如说我们签一个，不要说签24个月，我们签个12个月，然后我让你一年之内就是付掉，或者是我跟你协商看怎样让你提早可以搬走。因为你看有时候有很多东西可以谈的，其实比如说有些店他们进来，他们不是要装修吗， fit out 什么的。
嗯，
然后他们其实有时候有一些蛮珍贵的装饰或者什么的。
嗯，
然后本来一般的租赁来讲都是说你搬走的时候你要把所有装潢拆掉，然后把它恢复到原来的那个样子嘛。
嗯，对。
可是有时候这一些装潢啊摆设什么可能是一个相对是增值的或者是珍贵的，它有助于房东可以很容易的脱手给下一家的话，这个也可以谈啊。嗯，对不对？比如说我给你减多少，然后你把这个装潢留下来，这样子也是可以谈。嗯，
对。所以就我其实听陈小怡律师今晚讲的话，其实一直有在强调的一个就是双方是要本着一个真诚的一个态度去沟通去谈，其实很多关于里面的细则的东西都是可以大家去协商的。就我们现在的法律也没有说规定死说一定要怎么怎么做，都是靠这个房东还有租客双方一起去共同去协商，达到一个他们都觉得是比较满意的一个结果了。
嗯，对。
嗯，对。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们的无论是现在在租是租客还好，还是说是这个房东，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是挺需要关注的一个点。然后今天这样子讲一下的话，我相信大家也是对于中间要怎么操作啊之类的，也是会有了更进一步的一个了解了。
嗯
嗯，那不如我们稍微的路透一下，那我们关于这个。刚刚讲到这个破产的跟这个商业租赁之间其实会有一些怎么样的关系呢？
嗯，其实那个关系还蛮直接的，就是说你的公司破产了的时候你的租约就已经终止了，这样。
嗯，就等于说我就就无论就这个等于说是其实是按照我们之前的这个破产啊清盘的那样子去算，就没有说是跟我们的这个疫情会有任何的相关，就不会说因为我是在疫情期间清盘的，这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照顾啊，或者是一些特殊的处理对待呢。
嗯，在这个方面不会。可是说比如说如果你因为你的公司可能清盘了，然后你的租约终止了，对不对？可是其实你个人还是一个担保，所以其实那个业主还是可以追诉你嘛。比如说他租出去，他可能半年后才租出去，那这一个期间他可能会去追诉你作为一个担保人。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就是会跟那个他可能在疫情期间做的话他的时间会长一点，因为有一些临时的法律。嗯，我们上次好像有谈到就是说我们要告人或者是破产它的时间延长了嘛，而且数额也延长也增加了，从2000块到20000块。
嗯，
20000块以内它不能够让你破产这样子。
对， 对， 对。
然后时间的话就是说从本来回复期是21天嘛通常，然后现在改成6个月。所以那当然现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就不会建议这4个月内，对，到9月这4个月内去进行一些破产。可是可以比如说先提告，然后想要拿到那个法令，反正还要一些时间，这个东西可以，只是那个 破产的程序之前的动作可以先做，破产程序部分我肯定会建议九月之后再进行，就不用再等这些时间这样子。所以其实就是说也要考虑一下的，就是要清盘公司，也不是说好像比如说啊，反正你不让我住，你不让我减租，我就宣告破产，那也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对，
对，那这其实我觉得这里面还是学问十分的多，就所以就大家在关于做到涉及这方面的事情的话，其实还是要找一个专业的律师去为你打点。其实那个律师费可以为你做的事情是很多很多的。
对，而且要清盘之前也可以咨询清盘师，通常清盘之前他们可以给你们一些建议或者是怎样的，通常他们一般都是没有收费的，就是说要帮你清盘之前给你的一些资讯啊或者什么的。
对，
所以如果有考虑到的话也是可以去问一问这样。
对，那我们或者下一期我们可以准备一期节目，也是为大家带来更多关于这一方面的一些资讯吧。
好，没问题。
那我们今晚的时间就差不多到这里，那我们就感谢陈巧怡律师今晚给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一些关于这个租赁的一些实际上的一些我们会遇到的问题吧。那我们希望下一个月的同样的时间依然可以在这里听到陈巧怡律师的声音。
没问题，好，谢谢。
3WBC FM94.1 同声同路人。